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金正恩提出强对强正面胜负原则，未提核试验；新任韩国驻美大使表示，北韩强对强基调令人遗憾，新联合作战计划将加强应对北核；韩国新增3828例新冠病例，本周公布是否解除确诊者隔离义务。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在对北韩核试验的担忧升温之际，北韩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本月8日起召开的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强调自卫权，并再次阐明了强对强正面胜负斗争原则。金正恩还使用对敌斗争的表述取代了北南关系，不过并未直接提及核试验。朝中社报道称，周边局势呈现出有可能进一步极端激化的危险，这催促我们提前实现加强国防力量的目标。北韩还明确提出对敌斗争的表述，取代了半年前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使用的北南关系。分析认为，这是对尹锡悦政府明确将北韩定性为敌人的回应。不过金正恩并未直接提到核试验，也未做出针对韩国、美国的威胁性言论。韩国、美国、日本防长时隔2年7个月会晤，讨论导弹预警演习等对北韩应对方案。韩国国防部长官李忠燮、美国国防部部长奥斯汀、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11日在香格里拉对话的举行场所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会晤，讨论加强三边安全合作和应对北韩局势及印太地区安全挑战的方案。韩国国防部表示，三国防长承诺展开合作，以实现韩半岛完全无核化和永久和平。三国防长一致认为，国际社会履行联合管理会决议至关重要，为根除北韩的非法海上转运活动需展开国际合作。国防部还表示，三国防长商定实施导弹预警演习、弹道导弹探测追踪演习，并采取其他可行措施。三国防长强调，为应对印太地区的安全挑战，应加强信息交流、高级别政策磋商、联合演习等三国合作。三国防长明确表示，强烈反对任何改变当前状态、加剧地区紧张的单方面行动，并强调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不过，会晤期间并未讨论三国联合军演的细节。李忠燮在会谈后与记者见面时表示，三国在宽泛的层面上讨论了韩美日军演，韩美日军演有别于韩美军演。随着北韩公布强对强基调的对外政策，尹锡悦政府的首任驻美国大使赵泰庸表示，北韩核威胁是最紧要的课题，也是韩国所面临的实质性威胁。赵泰庸还指出，当前应在加强美国对韩国的核保护伞及延伸威慑的基础之上，增进韩美同盟的力量。为此，韩国正制定在新韩美联合作战计划中加强北韩核武器及导弹应对态势的方案。赵泰庸表示，目前北韩的核试验和战术核武部署已经临近，对北韩在上周全体会议上将强对强正面胜负作为对外政策原则感到遗憾。韩美外长将在本月14日召开的会谈上探讨应对北韩核武的具体方案，特别是在韩半岛部署搭载核武器的战略资产等扩大延伸威慑的方案。另外，为出席会谈抵达华盛顿的韩国外交部长官朴振表示，最重要的是加强威慑力，确保北韩无法挑衅，若北韩实施挑衅则应果断应对。朴振还表示，将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阻止并果断应对北韩挑衅的合作方案进行讨论。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的韩国国防部长官李忠燮12日表示，韩国今后将从以韩半岛和东北亚为中心的外交走向全球中枢国家，发挥必要的作用。李忠燮当天在香格里拉酒店发表了主题为北韩无核化和印太地区安全的讲话。李忠燮表示，将扩大与东盟、欧盟的合作。李忠燮还表示， 今后将扩大与欧洲等地区外多个国家在海洋安全等传统安全领域和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并扩大与四方安全对话等印太地区安全协商机制的合作。李仲谢强调，韩半岛的地缘政治特点使之与印太地区的稳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北韩的核武和导弹是引发印太地区不稳定的主要因素。若北韩采取实质性的无核化措施，将推动能够使北韩经济和居民生活质量出现飞跃式改善的大胆计划。李仲谢表示，为了加强韩日、韩美日安全合作，愿意与日本展开真诚的对话。北韩发射火箭炮，展开了低强度武力示威，这距离北韩在劳动党全体会议上阐明对韩强硬基调仅时隔一天。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2日表示，当天上午8:07许至11:03，韩军捕捉到了据推定为北韩火箭炮的航迹。联合参谋本部还表示，韩军加强了监视和警戒，正同美方保持紧密协调，并彻底维持应对态势。北韩当天在西海岸地区向西海发射了约5枚火箭炮，火箭炮口径不足300毫米，应为不具备诱导功能的122毫米或240毫米型号。目前北韩军方尚未展开夏季训练，分析认为此次发射是一次低强度的武力示威。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据产业通商资源部和天然气公社的消息，七月民用燃气的原料费结算单价为每兆焦1.90韩元，较目前上调0.67韩元。城市燃气费由发电原料、液化天然气的进口价格及原料费和批发零售供给费构成，其中原料费结算单价上调。今年五月，原料费结算单价从0韩元上调至1.23韩元，今年十月还将从1.90韩元上调至2.30韩元。另外，标准原料费也于今年四月平均上调了1.8%。今年十月，燃气费和电费将双双上涨，若电费也从第三季度起开始上涨，那么最快七月这两项公共事业费将同时上涨。以13日0时为准，韩国新增3828例新冠确诊病例，是今年一月中旬以来的最低值。其中本地感染病例为3768例，境外输入病例为60例，危重病例减少3例至95例。前一日危重病例时隔14个月跌至100例以下，死亡者新增17人，一周间单日死亡者也跌至20例以下。另外，政府将于本周决定是否解除确诊者隔离义务。防疫部门本月初组建了专家组，对是否解除确诊患者7天隔离义务进行讨论。目前专家组提出了多种方案，包括继续维持隔离义务，仅高风险群体确诊患者义务隔离和缩短隔离时间等，政府将于17日公布讨论结果。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2022花郎演习从13日起在全国5大区域内实施，为期4个月。花郎演习旨在战时和非战时可能发生的全方位安全威胁之下，保护国民的生命和安全。演习从本月13日起在釜山、蔚山区域实施5天，随后将在济州、全北、中北、江原等地区实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此次演习的重点是建立以地方自治团体长为中心的综合防卫态势。联合参谋本部介绍称，演习的核心目的是运营综合防卫协议会和综合防卫支援本部，并熟练掌握民、官、军、警、消防综合防卫作战执行体系。联合参谋本部还表示，考虑到疫情，军方、地方自治团体、警察、海警和消防队将在遵守防疫规定的前提下展开实际机动训练。关税厅13日表示， 本月1日至10日的出口额为151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减少 12.7%。这期间的开工天数为 6.5 天，较去年同期少两天，日均出口额同比增长 14.2%。 从主要出口产品来看，半导体、石油制品出口额有所增加，轿车、汽车零部件、无线通信机器则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本月1日至10日的进口额为211亿美元，同比增长 17.5%。 原油、半导体、煤炭出现增长，机械类、精密机器、轿车则出现减少。本月前十天贸易收支出现59.95亿美元逆差，较去年同期的逆差幅度大幅扩大。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